重生第九章创造内义。因此主向众先知显现为一个人，如以西结书，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的样子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一个形象，仿佛人的样子，在它上头。当单以里看见主时，称他为人子，或也可说人，这是一回事。我观看，看哪，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他们把他引到他面前，有权柄、荣耀和国度赐给他，使各民、各族和各语言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毁灭。事实上，主经常自称人子或人，并在单以理书预言他将在荣耀中降临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天上的云是指圣言的字义，能力和大荣耀是指圣言的内义。内义在一切事物上，无论总体还是细节，都只专注于主及其国度。赋予内义能力和荣耀的，就是这种专注。上古教会对主的形象的理解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，主通过天使和灵人掌管他，至少有两个灵人和两位天使与每个人同在。灵人创造了与灵人界的连接，天使则创造了与天堂的连接。我们若没有通过灵人向灵人界打开，通过天使向天堂，并以这种方式通过天堂向主打开的一个沟通渠道，就绝不能存活。我们的生命完全取决于这种联系。如果灵人和天使真的退离我们，我们将瞬间毁灭。只要我们人为重生，我们就以完全不同于重生时的方式被掌管。重生之前，恶灵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对我们的掌控如此强烈，以至于天使虽在场，却几乎无法取得任何效果。他们能做的一切，就只是阻止我们冲进最糟糕的邪恶，把我们转向某种良善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利用我们自己的欲望把我们引向良善，利用我们的感官幻觉把我们引向真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通过我们周围的灵人而与灵人界联系，但没有如此与天堂联系，因为恶灵掌权，天使只是转移他们的影响。然而，当我们重生时，天使便掌权，以各种良善和真理，以及邪恶和虚假的可怕和恐惧激励我们。天使的确引导我们，但他们只是辅助者，唯独主通过天使和灵人掌管我们。由于天使有辅助作用，所以本节经文以复数形式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但由于唯独主掌权和管理，所以下节经文以单数形式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。主在以赛亚书清楚说明了他的作用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如此说，他从子宫中形成了你，我耶和华是制造万物，独自铺张诸天，凭自己铺展大地的。天使自己也承认他们没有任何能力，唯独奉主之命行动。至于形象， 它不是另一个事物的样式，而是遵照它的样式。这解释了这句话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属灵人是一个形象，属天人是一个样式。本章论述的是属灵人，下一章论述的是属天人。属灵人也就是一个形象，被主称为光明之子，如约翰福音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他还将这种人称为朋友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但属天人，也就是一个样式，被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，不是从肉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只要我们是属灵的，我们就先掌管外在人，然后从外在人掌管内在人，如此处创世纪 1-26 经上所说的，他们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牲畜和全地，并爬在地上的一切爬行物。但当我们变得属天，出于爱行善事，就先掌管内在人，然后从内在人掌管外在人。正如主在大卫诗篇对自己，并由此对属天人，就是他的样式所描述的。你让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羊群和一切牛群，以及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段经文先论及兽，再提及鸟，然后提及海里的鱼，因为属天人以属天意愿的爱为出发点，不同于属灵人。在描述属灵人时，经上先提及鱼和鸟，然后提及兽。鱼和鸟与理解力有关，而理解力涉及性。创世纪 1-27，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，他创造了他们，有男有女。形象在此之所以出现两次，是因为属于理解力的性被称为他的形象，而属于意愿的爱则被称为神的形象。爱在属灵人里面居次位，但在属天人里面居首位。他创造了他们，有男有女，上古教会熟知男女的内意，但当圣言的内意在他们的后代中遗失时，这奥秘也就消失了。上古之人以婚姻为最大幸福和快乐，凡能拿来与婚姻对比之物，他们都会拿来对比，以便他们能在其他事物中感知婚姻的幸福。他们也是内在人，故只以内在事物为乐，外在物体只是用来看看，他们的思维被这些物体所代表的东西占据，因此外在物体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仅仅是一个跳板，用来反思内在事物，再以这些事物反思属天事物，从而思想主。对他们来说，主就是一切。这个过程也使他们反思天堂的婚姻，他们发觉这是他们自己婚姻幸福的源头。